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节目及广告《移工快易通》。远道而来成伙伴，做会怕别最心安。我们将分享与移工相关的聘雇法令资讯，宣导法令，学相处，听音乐，跨世界级咯。要让雇主移工更靠近，合作生活都顺心。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这波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我们希望用声音来帮大家搭起一座牢固沟通的桥梁。哎呦喂啊，我的妈，好热好热，有没有觉得好热？我台北好热哦，你们的地方热吗？大家开始吹冷气了没？我是大概六月中的时候就动不了啊，我就开始吹冷气了。不少的家庭已经开启了夏日冷气模式，只是清凉有感。各位不要忘记，咱们下月电费也会让荷包很有感。我已经不敢面对下个月的电费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了。因为台湾我们每年六月到九月天气特别炎热，所以民众开冷气避暑的需求大增，当然天气变热，整体用电量就会飙高。为了要满足尖峰的用电，我们台电就必须要启动成本比较高的发电机组，进而就必须要推升供电的成本。所以跟大家科普一下，让大家知道夏季为什么这个电费会比较不一样了。那么天气变热，我们冷气的使用率大增，只要掌握以下的保养跟省电技巧，安全又省钱哦。庞茂就不多说什么了，因为不要忘记我现在还在开场，我还没有进入我们的劳动宣传哦，我怕一讲完半个小时过去了，庞茂很会讲，一讲下去我会没有完没有了。所以我只分享一个我也常在用的 paper 跟大家讲，就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冷气吹久了，滤网哦，人家是有滤网这一片东西哦，你们一定要记得清洗，不清洗那个电量哦，因为冷气不冷，我们就会把电那个温度往下调整嘛，哦，用电量就会差很多。滤网一定要定期清洗，建议每半个月到最多不要超过一个月就要清洗一次，来避免灰尘堆积引发短路，或者是我们觉得不冷，结果一直把温度下调，这用电量当然就会大增。清洗之后也务必要把它晾干后再装回去，不要马上就把它放回去，因为还有水滴水蒸气嘛，怕这个水汽会造成我们冷气的电路板受到潮湿，这样得不偿失，赔了夫人又折兵哦。好啦，分享这个冷气省电的小 撇步 给大家之后，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单元，资讯通通报。法令政策、就业服务、移工新闻、聘雇管理资讯、政令宣导，都在资讯通通报。幸福中介您好，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喂，是王
真
言吗？
嘿嘿，强哥，怎么了？听你口气急忙忙的。
哎呦，王专员啊，我是阿强啦，怎么办啊？那个照顾我妈的外籍看护工 Lisa 昨天下午说要去巷口买东西，结果到现在都还没回家，打电话也关机。我听邻居讲啊，要等三天满后才能报案，这三天也太长了吧。
强哥，你先深呼吸，你邻居的资讯落后的啦，劳动部那本雇主协助手册上面写得很清楚，一旦发现移工失联，今马不需要等待满三天，你现在就可以立刻报警，请警察协寻，或者利用劳动部的线上平台通报。
是哦，立刻就可以找警察哦。
嗯，
那我现在具体该做什么？
第一步，你要继续打电话给 Lisa， 并且每天留下联络的记录。如果他真的连续消失旷职满三天，你都找不到，这才构成法规上的失去联系。到时候我们要在接下来的三天内正式来向劳工局、移民署跟劳动部通报。
哦，好好好，那我每天都会打电话，然后截图存证，但万一他真的跑了， 那我岂不是要等满三个月才能向劳动部申请新的看护？
别担心，现在法规放宽了，因为你请的是家庭看护工，其实只要正式通报后满一个月还是找不到人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申请聘雇新的看护工咯。
哦，原来只要等一个月啊。
嗯，
那这一个月的空窗期我该怎么办呢？
等待新人的期间，强哥，你可以直接申请政府的长照服务啊，或者是打1955找自费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啊，这两个方法你都可以来应急啦。另外我要提醒你，那些废止聘雇后他消失了30天之内又回来找你的话啊，你也觉得还想要给 Lisa 一个机会，是可以申请取消通报的。那如果你不想再跟他合作，就等他遣送出国后也可以再马上重新申请哦。
哦，好好好，王专员谢谢你哦，我现在继续联系 Lisa。
遇到移工失联，大家不要慌张哈，跟着我们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的步骤哈，他会导引各位来解决难题。听众朋友，遇到移工失联，真的不要慌张，像刚才广播剧那样，哎，告诉大家怎么样做来解决困境啊，请牢记。我这半年来时不时就会宣导的这本手册啊，它的这个案例写在第51页，就是通报递补的三部曲。首先第一步步骤要做什么？我们要先立刻报官，哎不是、啊、哎呀古装剧看太多，立刻报警，哎要先立刻报警协寻，并且每天你都一定要留下联系记录哦。为什么？留下联系记录才表示说，哦，我真的有打给他哦，是他没有接，哦，这个才是证据，以免他最后突然出现，说你都没有联络我啊，啊，这样子，黑吃黑，罗生门，警察还有相关单位就没有办法认证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所以第一步骤先报警，然后每天都要打电话给你这一位失联的移工伙伴。第二步骤，连续旷工他失去联系只要满三天，就是满72个小时，请各位雇主在于三天之内，也就是第六天之内完成书面通报。这个就是马虎不得，你也不可以怠慢，不可以拖延症，这个时候不能拖延症，一不小心拖延症责任就变成自己的了，所以一定要留意连续旷工失去联系满三天，那么再往上加三天之内就必须一定要完成书面的通报。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只要您的家庭看护工失联满一个月，就可以申请递补新的人到你的家里照顾你的长辈。啊，因为这一本是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跟这个家庭看护工息息相关，所以旁旁没有特别再列出，再去讲制造业或其他行业。所以针对于家庭看护工只要失联满一个月，那你前面步骤也都有详细的做好，也有准时通报完成的话，只要满一个月就可以申请递补新人。当然雇主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善用长照跟多元陪伴的资源来照顾这个空窗期，让这个空窗期在还没有申请到家庭看护工或者是家庭看护工阿伯满一个月，你还没有办法再申请新的人的话，请善用长照资源跟多元陪伴资源哦。在哪里？在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里都会有相关的咨询与联系电话。那您真的现在手边没有，还来不及去下载的话，1955劳工咨询专线也可以寻求协助。想要了解更多，欢迎上我们的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或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上网下载这个 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的电子手册。劳动部目前它主要还是以发行电子版的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为主，主要其实就是要方便我们人手一机，每个人应该都有一只手机啦，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供雇主可以随时查阅，因为如果你翻书你还要先去找书在哪里，它可能在桌子上，可能在沙发上，可能被你拿去垫便当也有可能，因为一时不注意嘛，不会时时带在身边，但是手机是我们绝对时刻会带在身边的，出门没带手机简直像晴天霹雳，进厕所也要带手机，哪怕是几分钟都滑稽啊！手机对于我们而言就是这么重要的存在哦，所以这一次的编印的这一本手册才会以电子版本让大家可以下载在手机里面随时翻阅为主，但如果真的需要纸本的话怎么办？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以下的两种方式询问并且取得。首先，劳动部也有印制部分的纸本手册提供给相关的照护或雇主协会或仲介来做运用，您可以先致电您当地的劳工局或移工仲介公司来询问是否还有纸本库存可以供索取。每一个县市都有劳工局，那建议可以先拨打到您所居住的这个县市的劳工局去询问还有没有纸本，那如果没有哪里可以拿，哪间仲介公司可以给或哪个协会可以给。因为纸本的数量有限啦，所以年纪比较长辈的雇主朋友们可以先拨打电话先询问有没有库存，那是没至少不会白跑一趟哦。接下来第二个议题要进入到比较特别的环节，就是节目的回馈资料啊，所以呢就整理了一些听友庞庞也有听友哦，我的听友啊不就是你只是你有没有打电话来有没有打电话来支持庞丁吉嘞？阿喜有没有写信让庞庞见识一下你的笔记有多美、多厉害、多 N 刀？阿喜幼幼班嘛不要紧，我绝对比你还要幼幼班，但是至少我的字迹看得懂啦啊！请问爸爸那个年代的哦，他的字迹我都有时候觉得你在写草书吗？阿姆哥他的草书算是漂亮的哦，这个以前应该古人哦。我爸已经晋升古人年代啊，古早味的人，因为我父亲是荣民哈，哎，看得出来这都有练过，字还算漂亮的。我以前小时候都会被他念说你的字写的真有够丑，然后他大陆人嘛，所以会骂一下他哪个逼啊啊！我小声一点，你们大概知道那个意思哦。我爸也没有再对我客气的，每次都嫌我字丑，也还算疼我啦，没有强迫我练字。所以我就丑到了现在啊！我父亲的字就是比较草书，但是还算蛮漂亮的。哎，我来讲到家，我赶快回到我刚才要讲的什么啊？我忽然忘记啊！就是整理了听友常见的 Q&A， 哎，就是常常会问的问题，或者是不管他通过电话打给我们电台人员，或者是写信，简单的来回馈一下比较容易遇到的问题，还有的会写那个留言啊到我们的台广官网齁，留 email 信箱 MRSI， 只是庞庞比较没有办法像1955那么及时，所以庞庞才会常常在节目当中推广 LINE at 疑点通跟1955专线，因为它是最及时的。有时候如果你真的有迫切想知道的，与其等庞庞每个礼拜这个做节目可能才会回馈你，倒不如直接拨打1955给专业的人员服务，跟他做咨询，这样会比较快。尤其你要问说啊，我哪里可以拿到手册啊，我要打什么样的电话，其实1955比庞庞更有用哦。庞庞记得没有用，你如果问庞庞，庞庞大概过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才能回答你，无法及时回答你，因为没有那么熟悉嘛。但不管怎么样，比较不迫切的听友，或者是我在猜会写信的朋友哦，主要应该还是想要支持鼓励一下我，那他问问题可能只是其次， 所以他没有那么急迫。那庞庞这一次这半年来，我就收集了一些听友常见的 QA 跟大家做分享。我们简单的来齁，首先最常被问到的就是我刚才在讲的这个议题，失联的移工自行到案的罚金跟检举问题。其实核心原则就是我们是鼓励移工自行到案，但是我们也会严格的惩罚非法收留的人。自行到案的罚锾根据出入国籍移民法的修正案，逾期停居留的罚锾已经是提高到新台币1到5万元不等哦，而且会管制禁止入国期间最高延长到7年。但是只要移工他愿意自行到案，态度良好，也符合特定的专案的话，通常移民署会依法酌情减免或协助加速返国的程序。那目前呢，没有所谓的这个不用付罚锾哦，还需要付，只是说他可以减一半，就是有机会可以减一半，只要你态度良好，那也符合特定专案的话，通常罚锾是有机会减一半的。那就有听友问说，那可以检举吗？检举有没有奖金这样子？查获非法工作外国人，像是失联移工的话，会依查获的人数发给，每查获一个人发5000块钱。如果您查获的人数高达6人以上，那么每增加一个人就是再加发2000元。查获非法的雇主或仲介公司的话，一个案件发5000元的奖金，但上限是有的，不可能无上限嘛，单一案件最高只能到7万元，超过就没有了。这是帮听友们找到的答案。同时也要提醒我的雇主啊，如果听友们您是雇主的话，千万不要因为心软来收留他们这些失联移工，因为非法容留或聘雇依照就业服务法最高可以处到75万元的罚金，其实蛮高的哈。5年内再犯还会面临刑责的问题，刑责就不是只有罚钱这么简单了，所以你不要跟我说没关系庞庞，我卖了一张台积电，哈，没问题的。哎，对，您是很善良，但是万一你再犯，你要面临的是刑责，那就不是一张台积电可以帮你解围的哈。所以提醒各位雇主朋友们，台湾目前的态度就是严惩非法容留者，但是也鼓励自行到案的移工。第二个比较常问的就是，如果温岛的看护嘛愿意，可不可以安排加班？可以让他加班吗？啊，我也愿意给钱，难道真的不行吗？核心的原则是可以，但是就是我讲的，你情我愿，就真的他要愿意哦，他不能被你胁迫哦，一点胁迫都不行。如果他想要休假，他就是不想加班，你不能强求他。你就算塞3000块给他，只要他 say 一个 no， 你都不能让他加班。记得钱要给到位，而且建议要留下签收单或转账记录，避免日后引发这个劳资争议。我们不确定彼此是不是好的雇主跟好的移工嘛，好的看护嘛，我不预设立场，但是日后如果有争议的话，双方都留下记录，这样就没有什么灰色地带了。再来是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也是比较多人会问的，毕竟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政策啊。例如最常问的可能就是加薪本国劳工的问题。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其实它的目的就是在于，为了要保障我们本国劳工的就业权，聘雇移工前必须要先合理薪资办理本劳的招募啊，就本国劳工的招募。政府推动精进方案，它的核心是我们移工只是补充性的人力，不能变成说哎呀，那我以后就不请本国劳工，我也把本国劳工那个价码砍得超低，因为反正我横竖有廉价的外籍移工，这些人力可以充足。不行哦，如果您是这样的想法，如果有制造业者的老板是这样的想法，那他很容易会违法违规。 因为雇主在申请移工前，他必须先以劳动部规定的合理薪资行情在国内办理我们台湾本国劳工的招募，他必须要真的有办理，诶，我真的是在台湾招募不到，我不得已才能申请这个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一些申请移工的事宜。那么精进方案的重点在哪里呢？如果企业调高我们台湾劳工本国劳工的薪资，改善职场的环境，那么政府也会给予相对应的实质鼓励，像是符合特定条件的多元免评方案或优良雇主奖励。总之不可以一昧的来追求，哦，我申请移工就是为了低成本而压榨本国的劳工，否则您的移工配额就会被卡关。那当然还有胖胖之前哦有常在推广的，只要加薪一位本国劳工，或就是要让他的这个劳保阶级上登再往上一级的话，就能够再多申请一位移工啊，这也是这个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一个优势。所以其实所有的前提都是大大的在以提升我们本国劳工的薪资权益上面作为一个基础来拟定这一个精进方案啊。因为现在是 QA 时间，庞庞不能讲太多，有机会哦，庞庞也会多多的来宣导来聊聊这个跨国劳动力的精进方案。再来我们赶快看第四题啊，会问到什么，就是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这也是今年编印成册的一个新的手册，所以庞庞也会比较常在节目中分享。那分享的多，当然听众朋友们就会问的比较多，那问到的大概就是休假、薪水还有监视器的部分。其实庞庞要跟大家说，尊重隐私是很重要的，有合约我们就依据合约来走，没有合约的时候我们再来讲情理啊。关于休假的部分，依照合约每七天就是要给一天休息，没得谈。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状况没有办法让他休假，你希望他加班，首先他一定要先同意，不同意你也没办法。第二个部分就是你必须要给他加班费。再来关于薪水的部分，薪资你必须要全额直接给付，绝对不能扣留移工的居留证或存折或手机，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哦。再来关于装监视器这个部分，其实大家齁，有一些是爱家人啦，很爱家人，他是真的担心怕说会不会家人被这个移工给欺，看护工给欺负啦，还是怎么样，会担心受怕。可以装的地方是什么？客厅跟被照顾者的房间。您当然可以为了安全跟医疗观察，但是你绝对不能装的地方是什么？就是移工他们看护他们自己的私人房间跟浴室、厕所，这是绝对禁止的，这就违法了，如果你真的这样子乱装的话。关键点在于什么？装监视器之前请明确告知移工、并且取得他书面的同意，这目的我是为了阿公阿嬷的安全，不是要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哦。虽然这话可以讲好几套嘛，我们总是要讲比较令人动听的那一套啊，对不对？没事，我们为什么偏偏要讲那个不讨喜的那一套呢？我们的目的其实也不是要监视他们，我们真正的目的大家要思考一下，就真的就是要为了监视阿公阿嬷，监视阿爸阿母一举一动，换个说辞是不是就好很多了？我们不要监视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们要监视要被照顾的人，哎，这样子讲话是不是就顺畅多了？好啦，我乱教啊。总之这个监视器是真的好多人会、我有收到听众就是有打电话来问我们电台的人员啊，他应该是有装才会打电话，因为通常没装大概就不会打，有装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他也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违法，这也怕等回来询问这样子。有时候他可能没有问他的中介，或者是他真的也不是中介这边申请的，他就会来问一下。所以呢，庞庞也是赶快分享给各位，移工的私人房间跟浴室拜托千万不要装。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男孩他去租房子住啊，房东可以 在那个浴室里面装监视器吗？如果你现在摇头，那一样的概念啊，浴室怎么可以装监视器呢？我们将心比心想一下，能装监视器的地方跟不能装监视器的地方就会一目了然了哈，我们自己就知道哪里能装，哪里不能装了。千万不能装，因为这个是真的触犯刑法，不是民法哦，还不只是民法，是直接触犯刑法的妨害秘密罪。所以提醒各位我的听友们哈，如果您是雇主，家庭雇主的话，绝对不能装在移工的私人房间跟浴室。第五个也是有被问到说哦，开放或聘雇移工的行业跟门槛，尤其像今年额外开始开放了旅宿业，那有的人搞不清楚就会问，那餐厅也可以移工，我也可以申请移工来上班吗？因为我餐厅也请不到人。在这边庞庞要先跟大家讲，饭店跟饭店内的餐厅是目前今年开始有开放，它是有条件的开放，配合了2026年的旅宿业开放政策，观光旅馆跟一般旅馆业可以聘雇外国技术人力从事房务、清洁、柜台跟餐饮的工作。那么一般的餐厅啦哦，手摇饮啦，小吃店可不可以啊？不好意思，通通不可以，都不可以直接聘雇外籍的移工。目前你只能聘雇谁？外籍配偶，也就是我们的新住民朋友，或者是外籍学生，但是您就必须要注意，它有工时上的限制。目前可以开放申请移工来台工作的是制造业、营造业、农业、家庭机构看护，还有海洋渔捞业。那么2026年也就是今年多开放了三个行业，但是庞庞也要先跟大家讲，都往我头前讲的那是偏向蓝领的外籍移工，那么现在2026年首度破例开放的服务业呢，它必须要引有限度来开放外国技术人力，也就是早期我们常在讲的中阶技术人力，不是说那个一般制造业的移工就是可以到我们饭店来工作哦，没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的概念，并没有全面放行基层的外籍移工，而是采取有限度开放外国技术人力的政策策略。旅宿业、商港码头业、多元陪伴服务业，所以要提醒大家，真的好多人会问，那餐饮有吗？好像有了旅宿就觉得餐饮是一起挂钩的，没有哦，餐饮业目前是没有开放的哦，所以要跟各位听友们做一个说明。再来第六个会问到的是，申请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的相关门槛，想要留住好人才，变成外国技术人力，从此不受到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吗？这就是我们在讲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首先它有三个门槛，一，年资的门槛，您在台湾必须要连续工作满六年以上，或者在台湾工作的年资累积满六年以上。再来薪资的门槛是，你在制造业或其他产业每月性的经常性薪资达到 3.3 万元以上，或者你的总薪资有高达50万元以上。如果您是机构看护工，那么你的经常性薪资要达到 2.9 万元以上。如果您是家庭看护工，那么你的经常性薪资要达到 2.4 万元以上。第三个门槛是技术检定，你必须要通过相关的技术证照，接受实务的训练，或者由雇主推荐具备特殊的实作能力。好，你要有这三个门槛才有机会所谓的从一般的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时间有限，庞庞就不细说，有机会我们再拆解成一个一个话题，多多的分享给大家哈。这些都是重要的政策。最后一问呵呵跟这个劳动知识小课堂就比较没有关系了，主要就是会问到说啊， 淑芬主持人去哪里呀啦、哦、大家应该用听的也听得出来，我不是淑芬，淑芬不是我，我是芳芳，芳芳不是淑芬，光声音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各位热情的听友、哦、谢谢你们对我们淑芬、哦、我学姐热烈的支持，因为她最近去执行一项乐活旅游计划啦，人已经不在台湾跑去玩了哈，她是去充电度假啦，开启她的第二人生，也让我们一起祝福淑芬在他的第二人生可以过得充实又快乐哦。大家听我的声音应该也是不错啦，我目前还没有听到有谁来电或是写信来骂我的，就算你骂我我也充耳不闻，你想怎么样好坏哦，没有啦，就是我们要保持高的 EQ 啊，好的建议我会听进去啊，不好的建议我当然是左耳进右耳出啊，对不对？这样人生才会比较自在，所以胖胖的这一套哲学也要分享给我的听友们，能听我们就听进去，不能听我们就左耳进右耳出，明天继续做自己，人生快乐好惬意。以上累积半年的听友们的 QA 大概就是这几项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啊！如果你有觉得想要多了解想要多认识，希望胖胖可以多讲的一些移工聘雇相关的资讯的话，不管是写信或者是打电话到LINE等待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说，又或者是上我们的 FB 粉丝团台湾点唱机留下讯息，芳芳都会尽力的在节目中满足大家的欲望，不是满足大家的需求哦。好啦，不要再说了，我们赶快，因为今天这样子就半小时了，后面该怎么办啊？我们赶快来听一首歌，听完歌曲之后就要马不停蹄的进入我的家乡我的情。
深夜里深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跟着音乐走进不同国家，用音乐和娱乐拉近彼此距离，我的家乡我的心。
欢迎回到节目中，大家有没有看世足赛啊？庞庞没有在看什么运动，没有在关注，但是世足赛的歌曲，因为我很喜欢听歌，我自己本身也有那个带状节目音乐的节目，所以听歌也算是我的工作上的一环啦，但也是我本人的兴趣。所以世界杯很多歌曲哦，出了好几首。首先那个 Shakira 大家知道吗？有在听西洋歌曲的，哇，在整个社群平台好多人在模仿他的舞蹈哦，哈，非常的厉害。那么接下来到底跟东南亚有什么相关呢？当然有，因为我们的 Lisa Blackpink 哈， Blackpink 这个韩国女团里面不是有一位泰国人吗？哦，跟皇室血缘据说是有关系的啊，叫做 Lisa， 她之前还登上了这非常盛大的 Coachella 的音乐节，他这一次也唱了世界杯世足曲，在六月底的时候推出了叫做 Ghost 的歌。不管你是在国外的社群平台，还是开车听音乐，假设你平常也有听西洋音乐的习惯，甚至你本身就是个足球迷，最近都在疯狂看足球的话，应该都有听到这一首，一定被这一首充满南洋跟森巴热情的歌曲给洗脑。这首歌叫做 Girls， 就是来自 Blackpink 的泰国籍成员 Lisa 联手了Anita， 就是拉丁天后哦，以及非洲的 Rema 啊，我好喜欢 Rema 哦，哎呦，没想到有他，难怪哥这么对我的口味哈、哦。共同推出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超级主题曲，歌名就叫做 Ghost。这一首在6月份热腾腾问世的世界杯官方歌曲，目前在东南亚各大音乐串流榜单狠狠地占着前几名的位置不放哦，齁。最让他们泰国人感到无比骄傲的是，身为2026泰国观光大使的 Lisa 在这首全球注目的世足 MV 中大放异彩，展现了她强大的东南亚新世代的潮流女力。以上就是新闻稿啊、嗯、其实庞庞去看了，我觉得差不多啊，就是一如既往的那个美艳动人啊。可能我对于 Lisa 因为每一首歌我都有去听嘛，都有去看，那我对于 Lisa 就觉得这就是她平常的实力发挥啊，好像没有特别惊艳，然后就因为平常就很令人惊艳了。随着这一首的世足主题曲在推出后彻底的达到了流量的巅峰之外，泰国观光局聪明的嘞，也在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要打铁趁热啊，正式来去结合 Lisa 这样子的世界级影响力哦，他们预计要启动下半年的潮流运动观光计划，准备要吸引全球大批的粉丝跟足球迷，希望在暑假前可以来泰国朝圣。从这则新闻我们真的就能够看到，流行音乐到世界级的体育盛会，泰国的文化软实力在2026年再度达到了一个流量的巅峰。 庞庞本来准备了四则的东南亚时事消息啦，但是政令宣导时间真的今天讲的比较多哦，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全部放，因为我后面还有一个生活小百科，剩下的两则东南亚消息我们留待下周再来播报。我们赶快先进入歌曲的部分，因为歌曲是必须要放的，不然我一个节目只放两首歌，大家都没听到东南亚歌曲，好可惜哦！能听到东南亚歌曲的这些节目，其实我相信也没有那么多啊。哎呦，我今天要介绍谁啊？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个比较特别，算是南亚吧，之前也是引发蛮多讨论的话题。这个是印度歌曲，印度的电音歌曲。来自 Punjabi MC 带来的，这可以说是我们亚洲流行音乐史上的传奇作品之一了。等一下这个旋律放下去，你只要是那个年代，甚至比那个年代再晚出生个五年到十年，你应该都听过，因为在社群平台上真的是太常出现这首歌，在电影上也出现，在戏剧上也会出现，在综艺节目，在各种节目也很容易出现他的这个，就有人会剪他的歌啦，拿去运用这样子。这首歌来自英国的印度裔 DJ Punjabi MC 创作的，虽然整首歌曲使用印度的旁遮普语演唱，虽然整首曲子都是用印度话在唱哦，但是制作的地点在英国，所以也被视为英国亚洲地下音乐的重要代表。最特别的是，他把这个印度的传统的舞曲节奏来结合了一个，这部电影其实我没看过，应该不是我那个年代，霹雳游侠，有人看过这部电影吗？啊，结合他的主题旋律，再加入电子舞曲的元素，创造出当年那个世代前所未有的跨国跨文化的声音。你以为只有印度混英国吗？没有，他的 MV 在马来西亚拍的，够混吧、哦、要混搭就给他彻底混搭，这个够啊。1998年推出的时候乏人问津，甚至很多人都以为他2002年才推出，没有，人家1998年就推了这首歌，没有红嘛。结果在2002年重新发行之后，迅速的席卷整个欧洲当时的夜店，再隔一年还吸引了 Jay-Z 合作来推出新版本，才正式的打入全球市场，成为那个当代的传奇电子舞曲。这一首歌的歌名庞庞有练了一下哦， Mundian Tubajgay， 听起来是情歌的那个歌名是不是？然后又觉得说啊，刚刚庞庞讲了都在夜店播，从夜店红起来，应该是个很迷人的这个歌词的意境吧。错，意外哦，我真的超意外。他的意思，这首歌这样翻过来意思叫做小心那些男孩子，当心这帮小伙子，诶，不一样哦，比较像是一个长辈对于女孩们的叮咛，你已经大了，你已经长大了，你出门在外要懂得照顾自己，也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这些男人，坏男孩 bad boy。 我是蛮意外的，因为庞庞没有想到说喂，居然是这样子的歌词。虽然等一下您听到回味的这个节奏是很热闹很奔放，真的感觉就是我好像回到了那个年代的 club， 那个年代的 pub， 但是这首节奏背后唱的意思是藏着最朴实的关心，因为歌名叫做当心这帮小伙子嘛，就是在叮咛女孩长大了要记得照顾自己，不要轻易的被坏男孩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英国但是是用印度语唱， MV 选在马来西亚拍摄的跨文化的传奇歌曲 Mundian Tubajgay。
黑色哈达。
世界文化到台湾大小事，新闻好康健康一次掌握。这里是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的单元，我们先来讲讲来自 Line at 一点通，预防艾滋病，及早筛检跟及早治疗哦。依据国际人权规范，我们台湾目前已经取消 HIV 抗体健康检查项目，雇主也不能够以外国人病症状况来剥夺他的工作权益。由于非本国籍的人士在我台湾这边治疗 HIV 感染的费用是没有提供补助的，每年的治疗费用大概就要新台币20万元，所以其实还是要建议非本国籍人士先在他的母国来接受 HIV 的筛检，否则来台湾的话他就必须自费，然后就要新台币20万元了。那么来台工作前呢，其实也应该要购买医疗保险来降低财务的负担，也可以自行到医院进行 HIV 的筛检来去了解移工自己的感染状况。如果外国人感染了 HIV 病毒，工作权还是受到保障的哦，这一点一定要跟我们的雇主朋友或仲介朋友们说。你不能说哎呀他得了那个性传染病啊，我就想要解雇他，我就要赶他走，我就要请他去找别的工作，这样不行，这样雇主你反而会被罚。那因为他遇到相关的情形，他也能够向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反映嘛。那如果他去检举的话，这个责任就在雇主跟仲介朋友你们的身上哦。当然如果雇主对于说哎呀真的好像会有点担心会害怕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做，你也可以打这一支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去咨询去询问，那要怎么样跟罹患性传染相关疾病的移工伙伴要怎么样相处，还是说怎么样一个解套方式让双方都能够有圆满的解决，这一点1955专线建议您可以拨打这支电话做咨询。以上刚才讲的都是已经发生的嘛，那所以是不是在没有发生之前，其实我们的雇主朋友就可以时刻将这一些资讯也传递给你身边的 义工伙伴们，如果他要介绍他在他那一个国家家乡的老朋友也来台湾一起打拼的话，请他务必要告诉他朋友先在自己国家筛检一下 HIV 哦。那因为在台湾如果你筛检中是非得要治疗嘛，但是因为也没有提供补助，所以每年治疗费用至少差不多都要花到20万元，就会导致义工朋友来台湾怕命啊，不过没赚到什么钱，有还是有赚，但是一年就要先花20万，因为这边的话你只要感染的话一定就要进行治疗嘛，所以这个钱啊是真的蛮庞大的。还有也可以请雇主朋友们多多宣导给义工伙伴，他们要捞他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台湾打拼的话，除了最好要 HIV 先在自己的母国自己的国家做完再来，第二个部分是来台湾工作前，其实就像我们去澳洲工作去打工或者是我们去其他家工作都一样，来台湾去别人的国家工作前都建议要先购买医疗保险来去降低自己的财务负担。这个不是只有说外籍劳工来台湾，我们去别的国度也是一样，出门在外只要你出去玩出去洽工还是干嘛的话，最好都要先把保险买好，因为我们人不怕一万快点砸我脸上，但是我们很怕万一哦，所谓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所以提醒我们的雇主朋友们哈，当然这个能够广为传达就广为传达给您的义工伙伴，让他们先理解，因为很多都是诶我在这里做得好啊哈，那你不错你也来台湾我们一起打拼，所以必须要透过我们雇主们积极协助宣导哦，会比较容易听得进去，也比较接近你们。因为以庞庞来讲，你看我跟听众之间有一段距离，那我跟义工之间的距离就还有一个你，讲的好像三人行这样子啊。Anyway， 庞庞要表达的是，其实有一些这个政令宣导，与其我们主持人马不停蹄的宣导同一件事，都不如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我们先自行吸收，再广为帮忙协助传达给离雇主身边最近的这一群义工朋友义工伙伴。所以还请雇主朋友们，如果他要介绍或者是他要推荐他朋友也来台湾工作的话，一定要请他跟他的朋友说，非本国籍人士建议一定要先在自己国家接受 HIV 筛检，因为如果到台湾发现之后，你不但一定要治疗，而且不提供补助的话，每年治疗费用都要新台币大概20万元。庞庞在加码宣导一下啊，因为现在暑假已经开始了嘛，为了要鼓励年轻的族群接受艾滋的筛检，疾病管制署也推出了这个艾滋自我筛检试剂推广活动，从6月26号开始，民众就可以透过疾管署艾滋自我筛检计划网站去订购筛检试剂，可以到选择自己比较方便的超商通路取货付款，而且全程都是匿名，也会保护索取人的隐私，不用担心。疾管署也说明，只要曾经有性行为，其实都建议至少要筛检一次。如果曾经有你自己都觉得不安全的性行为，那么建议每年至少都要筛检一次。现在的艾滋病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可怕了，因为以前无药可医，而且以前艾滋很可怕，但后来新冠更可怕。哦，再后来 A 型流感嘛，就恐怖耶，所以已经没有不可怕的疾病了，而且现在的艾滋也能够透过药物有效的控制，感染者规律接受治疗之后，体内的病毒量可以降到测不到的程度，不仅能维持健康，也不会透过性行为传染给伴侣。疾管署也呼吁大众要主动筛检，先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并且落实来降低感染艾滋跟其他性传染病的风险。来自 LINE at 疑点通的疾病相关议题宣导到这边咯。 节目很快的到了尾声，庞庞没有办法跟大家多聊了。今天的内容如果来不及记下来，欢迎用 Google 搜寻“移工快易通”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网络相关的连结喽。有任何聘雇上的问题，记得可以拨打1955劳工咨询专线，或者加入我们的 Line at 移点通，最新资讯一手掌握。移工快易通，我是主持人芳芳，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以上节目与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广播节目《移工快易通》，感谢收听，下次空中再会。
是最